同为我们今天要领受的信息，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天父，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来明白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今天不管是讲的是听的，都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有圣经的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条诫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二十章。出埃及记在旧约第二卷书。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帮忙一下，没有旧约圣经的可能可以借一本过去，借一本旧约。今天我们是要讲到第四节，是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的问题，就是主日我为什么要来教会？我来教会来不来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什么来？我是为什么决定来？是什么因素让我决定我要来主日敬拜？那有些人他是看心情，心情好就来，或者心情不好他来教会，都有可能。那么有些基督徒他会说，这是基督教的传统，大家都去，所以我也去。那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形式，所以我是基督徒就应该守这个形式。那么有些人是觉得今天天气不好没地方去，就去教会。那么有些人是看时间决定，我有时间我来，我没时间我不来。那么有些基督徒是看讲员来决定他今天要不要去教会聚会。很多很多的因素都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别人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今天是什么动机去主日敬拜。那么我们一年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去主日敬拜，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做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做，然后我一直去做，只是一个习惯罢了，那做起来就相当没有意义哈。这是我们今天也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如果讲主日敬拜，我们呢就要从安息日开始讲起，旧约的安息日。那么很少基督徒会有兴趣知道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做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安息日是犹太人的日子，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基督徒，所以犹太人怎么守安息日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想知道，所以也很少有基督徒知道什么叫做安息日。那么这条诫命呢，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需要弄清楚的，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教会里面是守安息日的教会，那么是相当大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好，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长大守安息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看所有住在你附近的人都是守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好，一直到我大概20岁以后呢，我接触到一般的基督教的教会，那么我开始注意到，诶，人家不是星期六做礼拜，人家是星期天做礼拜。好，那么对我个人来讲需要有一个突破，就是我要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是星期六做礼拜，我现在是星期天做礼拜。对我个人来讲这个是一个 好，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好，那么我也需要去把它搞清楚。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第四条诫命，最主要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题目就知道，最主要的，我们不是针对那个诫命，我们是针对那个诫命要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要进入安息，而这个进入安息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竭力进入安息。对一般人而言，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就表达出这个人的价值观。那么对基督徒而言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就表达出他跟上帝的关系。那么生活形态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第二个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这两个条件就形成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的形态。那么第四条诫命就是跟我们的时间的使用有关系，守这一条诫命，守安息日的诫命，是表明出上帝要人过一个生活是有安息的生活。安息不等于休息，安息不可以跟休息画上等号，因为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不一定有安息。安息也不是休闲，一个人在做休闲活动的时候他不一定有安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需要休息，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做一些多多少少的休闲的活动，但是呢，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安息对我们多重要，而且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安息。我们现在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用六天的时间。常常我们会认为上帝是最后造的人吗？所以人在上帝的创造大功之中呢，人是居于最高峰。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再看看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想到其实上帝创造的高峰不是人，而是上帝创造了第七天。第七天的安息，上帝创造的。所以安息是从上帝而来。如果我们工作七天，那个是违反上帝的创造。如果当时啊，上帝把人造成只需要工作，那么上帝不需要造第七天，不需要造这个安息，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今天过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很感谢上帝，他创造了第七天，他创造了安息。那么这里讲上帝在第七日便安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上帝会累，工作很多会累，像我们一样，所以需要休息。这里不是上帝需要休息，这里是指上帝他在欣赏，他在享受他所创造的万物，并且他享受他跟他所创造的万物的关系。而万物之中的代表是人，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上帝特别享受的关系是他跟人的美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讲到安息日的由来。接下来我们看上帝怎么样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在十条诫命以前，上帝已经 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十六章的第21到29节，这里记载的事情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来到旷野，在旷野的地方没有东西吃的，所以上帝从天上每一天降下玛纳给埃及人当食物吃，那么每一天降下来的量，他们出去草地上采收是刚刚好每一个人的量，每一家的量。如果谁要多采收，想留到第二天，那个多的就会发霉。好，那么到第六天，上帝就说，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不可以出去采收，所以第六天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以色列人两天的份。所以以色列人第六天要出去采收，当天的还有第七天的，因为第七天上帝不会降玛纳，如果你第六天不收够的话，第七天出去就没有。所以有些人不听话，他就想第七天也许还有，他就出去，结果第七天就没有降下任何的玛纳。那么平常有些人不听上帝的话，他想呢，第一天也采收一点第二天的量，第二天就不用那么辛苦嘛。结果第二天呢，他第一天采收的已经发霉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因为同样是上帝降下玛纳，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按照上帝的方式时间去采收的话，不然你的在家里的是发霉的，不然就是你出去收不到。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以色列人在安息日这一天要留在家中安静敬拜神，不要往外头去为着生活来奔波。所以在十诫颁布之前，上帝已经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在第四条诫命，我们看到上帝要以色列人很清楚的在安息日不要想世上的事，不要去做世上的事，这样才能够把心思从世界转向上帝。那么并且上帝说要以色列人想到上帝的作为，安息日跟上帝的三个作为有关系。第一个就在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一节，好，上帝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主，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天要想到，上帝是那位创造万有的主，要让以色列人学习去相信神会赐下一切的需用。特别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真的只是靠着神降下的玛纳，他们每天要过日子，这样让他们学习为生活感恩，而不是为生活担忧。那么以色列人懂得依靠神的供应，他们就有安息。第二个上帝的作为跟安息日有关的，记载在生命记第5章15节，也是在颁布诫命的时候说的，生命记第5章15节，那里说到上帝要以色列人纪念他们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隶，那么上帝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在安息日这一天，上帝让他们纪念上帝是拯救的上帝，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不必害怕环境的险恶，学习依靠上帝的大能，这样就有安息。第三个上帝的作为跟安息日有关的，我们看出埃及记31章13节，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那里上帝说安息日是一个证据。我们来一同念啊，从十二节念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从十二节念到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从解除，要做工。但七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在这里讲到安息日是立约的证据，要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使他们成为圣的。那么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节讲到另外一句，安息日是证据，叫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安息日是证据，让以色列人学习懂得依靠神的信实与慈爱，这样就可以有安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上帝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是要他们明白，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去迦南地，其实就是要带他们进入一个有安息的生活。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在第四条诫命看到的，上帝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作，任何的工都不可以做。这个外在的规条只是一个步骤，用来帮助以色列人来学习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然后来享受上帝的同在带来的安息。所以安息日那个目标其实不是那个日，而是那个安息，不是为了那个守日子，然后守这些规矩，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停止工作的步骤来品尝在那个日子所享受到的安息。然后我们可以思想，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里面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特别讲究遵守诫命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经常来指责耶稣不守安息日，因为他们法利赛人把安息日的焦点呢放在那些规条上面，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忽略到其实最终的目的，安息日是要使人得安息。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替人治病，使人得医治，借着这种方式带给人安息，就是要表明出主耶稣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主。然后我们在新约的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安息日是影子，实体是基督。旧约的安息日其实是指向基督，因为基督他成就了上帝的创造，成就了上帝的拯救，还有成就了上帝的立约。所以基督来了，不需要再有安息日，因为基督 已经把上帝应许的安息带给人。就好像基督来了，不需要再献上任何的祭物，因为基督他已经将自己作为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献上给神。那么在基督复活以后，门徒就开始在主复活的日子聚集敬拜，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在星期日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敬拜上帝。那么基督徒守主日，不是像旧约犹太人守安息日的那种方式，叫做遗文的旧样，就是从前一日的太阳下山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那是整的一个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么基督徒的主日我们不是这样守的，我们守主日是按心灵的新样，我们在上帝的创造拯救立约的作为里头，我们享受安息。当我们思想到上帝是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不单是创造万物给我们享用，更是在基督里重新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玛拿吃，我们更是看到上帝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替我们做赎罪祭献上，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想到上帝是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相信上帝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埃及过奴隶的生活，我们更是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可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当我们想到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他是一位立约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更是感谢上帝用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守主日，这个主日完全表达出当初的安息日的精义。因此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安息日的规条，我们就随随便便很轻率的守主日，而是我们更应该懂得要停下六天的工作，我们在这一天我们特别来默想神的作为，我们特别要渴慕神的同在，为的是我们来操练进入安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安息。然后进一步我们会学习到，我们在主日的安息只是操练的开端，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天需要安息，我们每一天都要，所以我们是慢慢的要把这个安息从主日延长到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在主同在的安息里面。而这种生活可以让我们在地上先尝到一点点永生国度的滋味。希伯来书第四章里头花了很大一个篇幅，1-11节讲到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实在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安息的福音，而我们是不是因为信靠而得到这个福音进入安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进入安息的呼召，我们很熟悉的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11章，主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我们一起背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29节，主耶稣的呼召， 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主耶稣呼召我们来得安息。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呼召我们来得安息，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里看到他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进入安息，我们要学主的样式，这个是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先停下自己的工作，我们先停下我们对世界的思念，我们先来专心默想神的作为，我们先来学习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需要有灵修的时间，我们每一天需要读经，需要祷告，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进到第二步，就是让圣灵给我们力量来学主的样式。主说，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得安息。所以进入安息给我们带来最后是生命的改变。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日，我们自己可以算，别人不能帮你算，自己算。我是1991年11月受洗。如果算这个日子，有的时候会觉得蛮恐怖。信主差不多17年，如果到今年这样算，我17年，那我就会问自己，这个17年下来我的生命被更新多少？这样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会觉得很亏欠，会觉得蛮有压力的。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怎样想，自己问自己，我跟从主有多少年，我的生命被改变的程度跟这个成正比吗？如果我们渴慕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被更新，我们真的要操练进入安息。我们只有学习停下自己的工，真的把自己的工停下来，圣灵才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那我们会也许会问一下，我想知道，那么有安息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好，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好让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例子在诗篇23篇，就是我们今天唱过的这首诗歌。好，我们请翻开诗篇23篇，在圣经的最中间打开来就是诗篇。然后你翻到诗篇23篇，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有安息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应该渴慕追求的生活形态，就是要像诗篇23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好，我们一同来念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如果你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你一定会背这一篇。不过如果你刚信主，我建议你回家就把它背下来。这个诗篇可以帮助你学习进入安息，这个诗篇可以帮助我，提醒我来寻求神的同在的一个生活。我们继续用这个诗篇，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没有安息会是怎么样。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安息，是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知道没有神的同在是怎么样一个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把诗篇23篇改一下，把上帝的这一部分你全部改成我。这个就是一个人靠自己过日子的一个生活形态。我可以大致描述一下给大家听，好，你们可以看着诗篇23篇来对比一下，然后你可以思想我要哪一种生活。 好，现在我要念一下一个没有安息的人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是我自己的牧者，我必有办法不致缺乏，因为我自己可以找青草地找水喝。我使我的理性清醒，我为我自己的名走我自己要走的路。我经过死荫的幽谷，胆战心惊，但是我自己安慰自己，明天会更好。在我敌人面前，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赢，我咬紧牙关拼命往前冲。我一生一世必有好运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直到最后一口气。你觉得这样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吗？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子一比较下来，一个有安息的生活跟没有安息的生活简直是天跟地的差别。所以我们应当求主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按照神为我们定的规律来过生活。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守主日，关系到这个基督徒他如何过每天的日子，而这个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有自由，所以我们不必守旧约的任何的规条。新约只给我们两条诫命，一条叫爱神，一条叫爱人。但是我们基督徒明白了主日的真理，明白了安息日的安息的福音，我们就不能因为有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就随随便便守主日，而是我们更应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停下六天的工作，我们以主日为可喜乐的日子，我们专心思想神的国度，我们更渴慕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进入在基督里的安息。这样我们可以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最后我们要用今天的经句来结束信息。今天的经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0到11节，你也可以翻开周报。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句。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是主给我们美好的心意。我们一同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呼召我们来得安息，你知道我们在世上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要我们来到你这里得安息。主，谢谢你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学习来到你这里，我们要进入安息，因为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要我们来进入你的安息，来享受你国度的美好。主啊，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要继续做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乃是要做一个竭力进入安息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你做我们的神，谢谢你是做使我们成为圣的上帝。我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